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在新的一年开始有机会呢跟大家又述说神的话语，好想跟大家有一个祈祷作为一个的开始。天上的阿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在一年之初我们可以再次有机会来到去看神你的话语，也都藉着所罗门王的生平，让到我们再次反思自己的人生。愿主你在当中让到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坎里面，以致到我们有一个反思，更重要的是可以践行主你的真道。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所罗门王呢是大卫和拔士巴的孩子来的。原来呢这个大卫和拔士巴呢一共呢是生了四个儿子。如果按一个圣经的次序来到去看的话呢，那所罗门呢这个其实排第四添的。咁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大卫呢佢中环战场为人呢一个重情重义，但係呢亦都带嚟咗一啲好严重嘅后遗症。呢、这个后遗症呢就係佢到处留情。佢喺希伯伦呢做皇帝嘅时候一共生咗六个嘅儿子。呢六个嘅儿子后来又呢六个儿子其实係嚟自呢一个六个嘅唔同嘅母亲。喺耶路撒冷嘅时候呢，大卫又会多生咗九个嘅细路，咁而且从呢一个妃嫔所生嘅更系不计其数，仲未计咧呢一个当中生咗几多个嘅女儿嘅。嗱喺一个咁样一夫多妻大家庭嘅成长环境里边，其实所罗门王大家有冇谂过佢嘅童年系点样过嘅咧？喺圣经里边咧，我哋知道。其实他是在一个被扭曲了的家庭环境里面去成长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卫的长子呢，其实就应该是最初在希伯伦山的第一个儿子，他是暗恋。发生了什么事呢？暗恋呢，原来他在当中就强暴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而他玛呢，他就有一个同母的兄长，就叫做阿沙龙。阿沙龙为了呢替妹妹来到去报仇，于是乎又设计来到杀害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就是刚才所讲的暗恋。之后阿沙龙他又公然的来到去谋朝篡位，追杀他自己的父亲大卫，最后不得好死。故事呢来到这里还未讲完的。当这个大卫进入这个年纪老迈的时候，他最初生的那三个儿子呢，其实相继呢都已经比他更早的离开世上。刚才所讲的暗恋呢，阿沙龙呢都已经相继的离开。中间还有一个仔仔呢，应该叫但以利，但我们都不知道圣经没什么怎样呢记载他的生平。我们知道呢这三个的儿子都相继死去了。年老的大卫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他还可以将帝位传给哪一个呢？在这个时候他的第四仔就出现了。第四个仔就叫做亚多尼亚。他就以为因为头三个的儿子都已经离世，所以这个皇位应该就可以垂手可得。怎知道先知拿但呢，因为知道亚多尼亚他这个的阴谋，于是乎他急急的就向当时的拔士巴来到通风报信，设计呢这个让到所罗门可以捷足先登，坐上了以色列这个王国的宝座之上。不过为了要坐这个王位坐得安心呢，所罗门呢他还要做一些事，就是要诛杀异己。其实大家这个看回中国历史都是一样的。无论这个汉高祖、明成祖，当他们这个登位的时候，其实都是做这些事情。所罗门他现在要诛杀的包括有约押、有示妹，而最后还有他哥哥亚多尼亚。大卫他在他临终的时候怎样跟这个所罗门讲呢？他说你是聪明仔来的，你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当时所罗门王几岁呢？原来只是得二十岁，可能这个 未夠二十天。唔知大家咧，你代入喺一個所羅門王嘅心中，你自己覺得佢有啲乜嘢嘅感受？我嘗試咧，我代入佢嘅裏面，我睇到其實裏面可能佢會覺得好心寒啊，疑心可能會好重，好冇安全感，好孤單。但我要做一啲心狠手辣嘅事情，裏面好無情，但係又滿有內疚。在一個這樣的家庭裏面長大，其實生命實在是很可憐。不怪得知一個最近有一套的古裝劇，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宣傳的口號，他說比皇宮裏面那麼慘的是東宮，而比皇帝更難做的就是太子。聽完所羅門王他的背景之後，可能大家會問，那這個是他們帝王家族裏面的一些悲哀的故事，其實同我有乜嘢關係呢？不過如果你身為一個父母嘅話，當中我都見到有啲姊妹喺當中啊，都有啲係一個有兒有女啦。你有冇諗過，其實你係用啲乜嘢嘅言教或者係身教嚟到影響住你嘅仔女呢？作為一個子女嘅調翻轉睇，其實你有一個點樣嘅原生家庭裏面嚟到成長嘅呢？其實有時做父母我都覺得好難的，因為同時間你成全了你上一代對你那個的教養模式，跟住就去教你現在的兒女了。另外一方面打橫來看的，就是現在這個的世代其實有很多的文化、風俗、潮流、環境，很多很多這些的思緒、這些的觀念流入了在你們的腦海當中。我哋都冇讀過家長學啦，以至到我哋先至可以去呢個生仔㗎嘛。所以其實你係用乜嘢嚟到去教你啲仔女嘅呢？我聽過呢一個有啲父母咁樣講，個爸就話我生嚿叉燒好過生你。但個仔就話啦，咁點解你要生我呢？你都唔識教我，你生我嚟做乜嘢呢？其實當中無論是這個父母和兒子或者這個兒女，有很多恩怨情仇在當中。我們的生命由我們成長開始，其實很多時候都已經被這些扭曲了的價值觀、人生觀來到去影響。我講一下我自己，我在這個基層的家庭裏面長大，我見到這個父母，因為他們那時候還會有這個擲糧的情況出現，即是有得做但沒有糧出，其實會一個朝不保夕，憂心忡忡。我小個嘅時候呢，小小個就要去人哋嘅屋企嗰度，好似山寨廠咁樣去遊下啲士兵啊，去織下啲假髮啦，同埋撬下啲線碌，為咗就係幫補家計。但係咁樣嘅成長環境呢，又會令到自己會越嚟越自卑，亦都認識到呢個世界原來好殘酷嘅。當中當時的心諗係乜嘢呢？最重要呢個世界其實就係錢。嗱，呢一個係好明顯嘅一個扭曲咗嘅價值觀念，但係又係咁真實。原來扭曲咗嘅價值觀、人生觀，好似呢一個一啲被咒咗咗嘅種子一樣，已經植根喺我哋嘅心裏面，喺我哋嘅骨子裏面。你以為你成長之後能夠擺脱佢，其實係擺脱唔到。在當中我們還有這些轉化的可能性呢？其實是有的，原來我們回到上帝的裏面就有這個出路。在《召命》這本書的裏面呢，其實呢它裏面一開始就講了，若然我們要尋找召命，我們要打開兩本的書，第一本就是回去你原生家庭，看回你自己那個的成長。這本書是需要你自己去撰寫，需要你自己打翻開來到回顧。而另外一本書就是我們的聖經。原來當你了解了你自己怎樣在一個扭曲的環境裏面成長之下，我們就進入回在神的話語當中，這一切都能夠扭轉過來。我們可以在當中被神的愛去降服，我們可以脫去舊人，再次的心思意念得著轉化，以致到我們能夠進入去新人的當中。 这个是以弗所书里面所教导，我们是有能力去摆脱成长时期那些的阴霾。因此人这样说，他说等我这个不如临死的时候先信耶稣啦，我有一张呢天堂的入场券就已经足够了。其实我会为这些人来到去悲哀，因为他们错过了他们在人生里面被神去陶造最精彩的一个人生。弟兄姊妹，无论你这个最初在什么的环境里面成长，你现在这一刻会不会被神的话语能够去改变陶造呢？你打开了这两本书没呢？跟住下来我们继续去看下所罗门王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在这个这么恶劣的家庭环境里面，怎样将他生命里面的一些的魔咒来到除去。原来大卫除了留下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给他之外，他还为这个儿子留下了一份很宝贵的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耶和华的信仰。大卫他对耶和华的爱是真的，我们可以从他三番四次放过扫罗王的事件，他极力在这个迎接耶和华的约柜的时候极力跳舞，又或者他很渴想为耶和华去起他的圣殿。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卫对耶和华的心是真的。我们再看看在诗篇里面150篇里面有73篇是这个大卫所写的，这些的诗词亦都深深让到我们呢来对惊叹大卫对耶和华那份心的单纯同埋信靠。好感恩大卫这一份的爱耶和华的心呢是传承到落去所罗门王的身上面。在列王记上三章里面他讲到所罗门呢是爱耶和华的，是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他走到去基遍，刚才呢我们都有读到了，在基遍的上面呢他去献祭。为什么要去到这个基遍呢？因为当时基遍呢是一个极大的幽坛，幽坛就是一个献祭的地方。在里面所罗门他献了呢过千只的祭牲作为燔祭。由于呢个所罗门他对神那份的真心实意，耶和华答应了他给他一个的愿望。所罗门他说我仍然是幼童，因为二十岁都不够，但是就已经要治理国家了。他说我不懂得怎样去管这个国家，所以所罗门就求智慧，希望能够有能力来对管治这个国家，能够安邦治国。也都因为这份单纯的心，耶和华就连同富足啦、尊荣啦、长寿啦，一切都给了他。而所罗门对耶和华这份敬爱亦都可以在献殿的事情上面呢其实去到一个高峰的位置。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看王上第八章，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大声地呼喊耶和华，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已经没有神可以同你相比，你向那些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那位，你向你的仆人我的父大卫所应许的话今日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的今日亦都是这个一样。不知道大家你知不知道所罗门这个名其实背后是一个什么的意思？所罗门背后就是讲紧太平，因为大卫在他的年代他打仗太多，杀人太多，流血太多，所以神说大卫你不要这个跟我起殿，留下你的儿子跟我起，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因为他要带领这一班的国民是安享国泰民安的日子，亦都能够为我来到去建殿。不单只是这样，所罗门他还有另外一个的名字，可能大家这个少一点去认识。所罗门的另一个名字其实叫做耶底底亚，意思就是蒙耶和华所爱， 蒙耶和华所爱。其实呢，这个名字对于犹太人来讲呢，是非常之重要，因为里面充满了意思。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神称光就叫做昼，称为暗就叫做夜。当神改名的时候，神话有就有的了，神命咁跟住就会立㗎喇。唔單止係咁樣，呢度係講緊就係當耶和華去改名嘅時候，其實就話俾佢聽，背後呢一樣嘢係有一啲嘅特性，係有一啲嘅功能喺當中。當我哋講到晝嘅時候，其實就代表太陽出現嘅時候；當我哋講夜嘅時候，其實就代表咗月亮高掛嘅時候。同樣人嘅名亦都代表咗佢生命裏面呢啲嘅一啲嘅特質。大卫的名字其实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来是被爱。所以神始终都是爱着大卫。所罗门刚才我们讲过，他的名字是太平和平安的意思。所以在他治国的年间，上帝就为民来赐下太平，让到他们能够安享太平的当中。而所罗门的仔其中一个后来成为这个君王的，就是耶罗波安，就是罗波安。罗波安其实背后的意思就是一个扩大我民的意思，有励精图治那个的含义在这里。但是很可惜，因为罗波安他是刚愎自用，最后呢就摧毁了神这份的心意。这里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的，弟兄姊妹，原来神造你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同时将他对你那份的心意放了在你的心里面。这个包括了是你的特质、你的潜能，最重要的就是你心里面那份的热情。因此每个人都可以知道上帝在他心上那份的照明，个原因因为他造你的时候已经将这些特质摆了在你的当中。呢度正如就好似喺传道书里面所讲嘅一样，当中嗰个嘅份啊，你可以尽情嘅发挥喺呢个日光之下，上帝所赐俾你嘅呢个份。当你能够尽情发挥呢个份嘅时候，其实你就系享受紧人生最大嗰份嘅满足感。呢一份嘅满足系超越呢个地上嘅一切，因为呢个系神亲自嘅赐下俾你。照明其实系讲紧神赐俾你地上最宝贵嘅礼物之一。我知道我自己的照明，我现在的照明就是同人去分享一个人生，去陪伴一个肢体来到寻索照明，让人可以找回去自己。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一段里面所分享的，在这个扭曲了的环境下面生长的时候，怎样寻回你自己出来，能够回到起初神造你那时候那份的心意。弟兄姊妹，你而家正在系咪呢个发挥紧同埋享受紧神俾你呢一份嘅照明呢？呢个系神亲自俾你嘅礼物，冇人可以夺去。最后，我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生命咧，系由呢一个降服假我，最后败亡。里边讲紧啲乜嘢呢？就是、大家要小心一样嘢。你可以呢一个尽情去发挥上帝俾你嗰份嘅照明，或者系日光之下呢个嘅份。但是你亦都有可能呢一个将呢啲嘅照明呢一个嘅份俾你呢个一手嘅去摧毁。点解我咁样讲呢？当我哋再睇返所罗门王嘅故事嘅时候，佢个名係叫做呢一个蒙神所爱，係咪？佢係呢个耶底底亚，佢係呢个带嚟太平嘅，因为佢个名係所罗门王。如果佢能够持续上帝俾佢呢一份嘅特质嘅时候，其实佢已经可以好满足去过完他这个地上的一生。好可惜，所罗门在这个地上他所爱的慢慢从这个上帝的身上转移了落去世界的当中，取代了他对上帝这份的爱慕，最后他变得名声败坏，连累子孙，最惨的是苦害埋当中的百姓，得出一个的苦果。原来王上三节里面，他除了描述所罗门他爱耶和华之外，他同时是这个记述了所罗门他之后所做的，其实是引致国家败亡的一个败笔。 在三章的第一、第二节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所罗门和这个埃及王的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原来所罗门他这个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了。一方面是因为可能他初登宝座，于是乎他需要和埃及结盟，联手来到对付当时的腓力士人。但另外一方面，我们都看这个经文的里面就会知道，他确实是喜欢这个女人，因此他接他入去大卫的城中来到居住。其实在所罗门的一生里面，如果大家有一个认识他的话，都会知道他有妃七百，全部都是公主来的，也都有嫔三百。他对女人那种的迷恋呢，其实比这个大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就是他的网络，这种是一种爱的泛滥。除了当中我们说有政治因素之外，其实我们可能都会看到他那个情欲是很强，当中也都可能是反映着他心里面对爱是缺乏了一份的安全感，他不断的去搜索，不断的要去满足自己这个对爱的不足。本来上帝就是他可以这个托付终身的那个的对象，因为上帝就是爱的源头。不过所罗门他找错了对象，他以这个地上的女子来到为他去满足，成为他满足的一个的源头。不单只是这样，除了这个对女子的那份的渴求之外，圣经里面他还有记载，就是所罗门他在个皇宫里面那种的穷奢极侈，大兴土木。所罗门王他起圣殿大约用了七年多的时间，但他起自己的皇宫是用了十三年。大家就可以看到他背后其实对那种物欲那种的渴求，而当中无论是这个对女子或者是这个 对这个地上的物质都好，其实背后都讲紧他在这里追求一些东西，以至到能够填满了他心里面那种的不足和空虚。但是当我们越在地上面去找这些的满足，其实我们就越不满足，越不能够满足。就这样好像一个比喻，就是你在一个大海里面不断去喝这个海水一样，你越喝的时候其实你只会越口渴。不单只是这样，因为所罗门王的外邦的妃嫔在他们的家乡里面带来很多的偶像，这些的偶像呢包括在这个阿斯塔禄、米勒宫、基末、摩洛，这些的偶像入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也都形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一些的后果。圣经里面这样记载，他在这个耶城建筑这些的幽坛，向一个偶像来到烧香，来到去敬拜。当讲到幽坛，可能同大家讲多一两句，就是其实在生命记的里面，耶和华已经很清楚话了给我们听，当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这个毁坏当地人敬拜一切的幽坛，因为他们是拜着一个偶像，亦都要按住这个指定的地方来到敬拜耶和华自己。我们明白在这个圣坛、这个圣殿未建之前，其实百姓在这个幽坛里面来到去献祭给这个耶和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圣殿都未有。但是当这个所罗门他建立了圣殿之后，其实敬拜的地方就应该在圣殿的当中嘛。但是所罗门他为了去讨悦他自己的妃嫔，于是乎他直头在这个耶路撒冷对面的山里面都起幽坛，于是百姓有样学样，他们就在这个自己的小山岗里面来对这个敬拜耶和华，同时又敬拜其他的偶像，又或者这个将牛犊变成耶和华来对拜祭。恐怖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好像这个打一个比喻，你现在可以去到这个王大仙里面拜神，但同时在王大仙里面可以拜埋耶和华都得，又或者你以这个王大仙当是耶和华咁拜都得，是不是很恐怖？所以直到有一日， 耶和华的怒气终于发作了，因为所罗门他已经把耶和华的训诲忘记得一干二净。耶和华曾经两次跟他显现，吩咐他跟他说，如果你能够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他神的道，谨守一个耶和华的训诲的话，律例典章的话，神是会给他得着长寿，而且坚固他的国位。但是如果你离弃了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在这个历代志那里都有讲到，如果你离开了我的指示，我的训诲，我的律例，我会将你们这个以色列人连根拔起，而我也都不会再在这个殿里面出现了。于是乎，以色列民会成为这个万人的笑话。这些的说话耶和华已经跟所罗门王讲过的了，所罗门王是知道的。所以来到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所罗门得到这些神所讲的，神最初给他的这个特质，是不是他是太平，他是神所爱的，神又给了智慧他，跟着神又给了训诲他，亲自跟他显现跟他讲了，都是失败，都是失败了。背后讲的什么呢？我自己这样看，因为说耶和华起初创造这个我们的时候，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有一个的本来属于耶和华创造那份的心意在当中，有一个的真我在我们里面，但是随着我们年日的成长，其实这个的真我已经慢慢没有了，弟兄姊妹，已经被这个假我来到蒙蔽了，最后我们的心只剩下一潭的死水，浑浊不清。在赵明这本书里面，他再跟我们讲了一样东西，就是他说人世间里面最少有四种的假我。第一种的假我叫做扭曲的假我，这里是讲的就是人完全的沉溺在这个地上一些物欲或者情欲的当中。而第二种就是强加的假我。什么叫强加的假我呢？就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期望或者人家对你的要求，你强加在自己的身上，成为了你那种的压力，你要戴着个面具来对对人。第三种的假我是什么呢？是欠缺的假我，是讲你这个由小到大有一些的夙愿未偿，一路这个是捆绑着你，你很想去完成，很想完成，其实那个不是神的心意。而最后是一个虚妄的假我，这里就是讲紧世间上面的一切名利，一切的荣誉地位，好像鱼利咁样放咗落个海度，一戳你就起了。各位弟兄姊妹，你认为这个所罗门王他正是陷入哪一种的假我的当中呢？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现在有没有被这些假我来到缠绕着你，令到你能够令到你这个在这一刻的里面变成陷入一个网罗的当中呢？大家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所罗门王由一开始的时候遇上耶和华，遇上上帝的时候，他就能够用一个单纯的心去爱慕着他，渴想着他，敬畏他和跟从他，其实他的生命自然就已经是回到赵明的状态里面了。可惜最后他失败了。其实大卫正正未一样是上演了同一出戏呢？这些的历史人物其实告诉我们听一件什么事呢？弟兄姊妹，第一，我自己再看回，其实我们不需要被我们一出世慢慢成长可能被扭曲了的这个世界来到去影响到我们，我们都不需要因为你 在一个可能不幸，可能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成长来到怨天尤人。为什么？因为由我们认识耶和华开始，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第二，若然你愿意将自己的心 完全的安躺在神的里面。其实你是可以经历到主耶稣自己亲自所讲的那份丰盛的生命。第三，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被地上的这些的假我来到去满足自己，蒙骗了自己，因为这一切其实都是虚假的。当被这些的假我蒙蔽自己的时候，你的真我永远都出不到来。而上帝想做你，让到你能够去回应他召命的时候，你都没可能发生。最后，为什么我们要回应召命？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的礼物，而这个礼物是令到你的生命不再一样，变成丰盛。你愿不愿意呢，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将自己的过去放在神的面前，让神去陶造，以致到你可以有一个真正的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再次的出现呢？分享来到这里了，好想同大家有一个的祈祷作为结束。在我同大家祈祷之前，我都想大家在你的座位的里面你安静一下。你这一刻想回你自己小个的时候，你成长的环境，无论一个原生家庭或者你学校的生活，你身边的朋友，其实是怎样影响着你？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初那份的单纯？那份的纯真？现在是不是已经被一个扭曲的环境，一个艰难的世代来到去蒙蔽了，以致到我们找不回这份的真我呢？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怎样为之信呢？你愿意放下你的过去，行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是泥，耶稣基督神他们是摇像，你愿意将你的生命摆在神的面前给他陶造呢？天上巴父，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他们信了耶稣有多久，但我们知道我们在你太初之先选定我们的时候，已经将一份的心意，那份的特质，可能是恩赐，可能是才干，更重要是那份的热情，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找不找到呢？愿意我们回到你的里面，经历你那份的实在，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回应神你给我们这份的召命。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